我想跟你们说，就是那个这两天我自己在这个自身的这个夜海沉浮当中啊，我的感触最大的是啥？人类包括修行者呀，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毫无招架之力的。死亡不需要你等到你身体消失那一天，你才死亡。我告诉你们怎么去体验死亡，就是处在一个独处的环境当中，保持寂寞，不要说话，你去感知一下你的内心的思绪和情绪的翻滚，看看你有没有力量，你有没有能力将这种翻滚相续的思虑和体验能够把它停止住。能停住，你就接受死亡了；停不住，你就是被死亡席卷的一根稻草。一切修行，如果不以解脱死亡为目的，那么这个修行本身就是水中捞月，啊，空中楼阁。毫无价值，毫无意义，那个就是你自欺欺人的一场游戏而已。不论你这个法门号称的是要把人的这个灵魂要渡到多少多少层天上去什么天国啊，去成佛做主，你连最基本的死亡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还在轮回当中。轮回当中，那个就是在梦境当中。这个梦境，你结束了这场梦境，下一场梦境马上在等待着你。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也就是因果，它是相续，它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但是现在就是在，我在自己的这个业海轮回的这个这一周的时间吧，这6天的时间之内，我自己亲身体验了一下。哎呀，特别可怕，特别可怕。我只有那一天，我只有轮回最好那一天24小时，我内在是，这个是有清澈的、穿透性的、无限的、无声而遍满的那种，像眼光一样那种觉性呈现出来的。我只有那一天是，当你内在无生无灭、清净无染而又宁静纯澈的这种觉性，在习气和业潮当中呈现出来的时候，那些业潮习气相续的这种，就好像是在太平洋上面刮起的那种狂风巨浪一样的那种。那种雾气海浪充满虚空那种感觉啊，它就会在觉性当中啊就消散掉。就那一天我是，而在平常的时候，那剩下的5天呢，只是那个海浪它翻滚的程度大小，但是它一直是翻滚的。哎呀，我就特别感慨啊。自己没有解脱的人，怎么能够把众生带往解脱之路呢？所以说，那些过去、未来、现在那些所谓的那些宗教教主、那些大师们，口口声声说要渡人，口口声声说要将给人的灵魂一个保障，一个美好的未来，说句实在话。那个都是在骗人，他们都是骗子，只是他们不自觉而已，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没有解脱生死，你知道吗？解脱生死的话，一定是有依据的，一定是有依据的。这个依据不是任何现象，不是能量，不是你讲出来了多么高深的理论，也不是你具有多少分析事物的 穿透性的那种智慧，那些东西都是镜花水月。二祖慧可当年叫神光大师，讲《涅槃经》的时候，天女散花呀，地涌金莲，顽石点头。就是后来他达摩听他讲法说，你讲的这个经啊，白的是纸，黑的是字。啊，你跟这个跟了脱生死有什么关系？然后神光大怒，就打掉了和那个达摩的两颗门牙。就后来过了半年几年时间呢，好像过了半年吧，然后那个神光大师晚上睡觉的时候，看到黑白无常过来聚他的魂魄，他就勃然大怒，说。我讲解这个《涅槃经》啊，已经多少年了？我讲法的时候，天空当中天女散花，地开金莲，顽石点头，众生轻叹，鬼神围绕。你们怎么敢来拘我的魂魄？那些黑白无常就笑道：“就是你讲经归讲经，可是你并没有了生死啊！你讲经跟了生死那是两回事啊。”那么那个人，那个神官就问：“那么当今世界上，有谁是真正了脱生死的人呢？”他说：“就是那个被你打掉两颗门牙的那个达摩大师，就是真正了脱生死的人。”我想跟你们讲一个典故，什么意思呢？人类啊，就是我们人类啊，只能看到名相，你知道吧？人类看到名相了之后呢，因为名相它是有对比的嘛，有前因后果，有明暗对比才能称为名相，对吧？人们看到那么多经典，看到那些人穿的袈裟，穿了不同的僧袍，看到不同宗教的这个制服，就认为这个人是个得道的人，就认为这个人是个脱生死的人。这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极其荒谬。你讲经说法，你能讲出来那些究竟的智慧，可是你们要知道，一切能够被表达出来的，一切在表达之中的，全部是生灭法，啊，全部是缘起法，全部是轮回法。真正解脱死亡的，真正不在死亡当中的，真正与死亡同在却又不被生死所触及的，那个才叫真正的智慧，那个叫究竟的觉悟。而这种究竟的觉悟，真正的智慧，在我自己内观修行的静观的这段，就上一周，我只有那一天时间是，只有那一天时间24小时。这个修行者是有确凿的、确定的把握，我是不会被生死处决，我是不会被轮回带走的。除了那一天以外的另外5天时间，我大概有4天是就会随着自己的业力啊往生天道了。要么是就是这个随着内心善业的光明。随着内心无私清白的这种分别见，成为了三界内的天主啊，三界内的那种这个最高的皇帝天帝，要么就是随着内心的习气欲望的这种牵流，随着那个对众生负责任的。这一种救赎，嘿，你们没有听错。当你的内心有了看众生疾苦，想要对众生的生命负起来责任，想让他们生命得到美好的这个愿望的时候，这个是当魔王的基础啊！你们想不到。 魔王可不是坏的意思，魔王是直换为实的意思。然后随着这一颗想要利益众生，让众生获得生命保障和幸福光明的心，往生到三界的顶端，成为魔王。那么剩下那一天呢？在最黑，如果说是我是在最黑暗的那一天，身体去掉了，我会在人间转生，你知道吗？转生成为下一个，就是可能是哪一个酋长国的王子。就今生我的这个修行的这些功德和资粮啊，就拿出来10兆亿分之一。我可以今天在阿联酋当一个王子，一生有花不完的钱。但是，你想，就是修行到我今天这个程度，把我自己单独的放在一个隔绝的空间，我自己随顺我内在的一个习气和修行的这种状态，我再看一个6天一次轮回。我都是吓得是浑身的汗毛直立啊，因为我是知道实相的人。最起码6天之内有那一天24小时，内在是觉醒，那个觉醒的感觉，就是感知中的清澈啊！人类对感知离得很远的，人类就是意识分别和心愿欲望的聚合。我想喝水，我的意识去找水，然后我的身体拿到水喝到了，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人类，你知道吗？而修行者呢，是信仰去安抚自己内在感知的过程，是信仰的纯洁净化内在感知的过程。当感知力苏醒了之后，开始与意识心和心愿心识分别的这个自我同在，但是又不被心愿意识的自我所带动，这个叫成就者。就成就者的内在呢，它是以灵魂感知的清澈作为主体的，这个叫成就者，就是所谓的菩萨。啊，菩萨就是智慧的意思。现在我内在的感知力啊，就是这个修行者的感知力，在那第六天的时候呢，就最好那一天的时候呢。就莫名其妙的，你就一下子可能我正在，哎，我跟你们说一个特别特别贴切的感受啊，就是我正在趴在电脑屏幕上打游戏呢，还是那个 3D 游戏，打得很认真啊，《使命召唤》呀，《古墓丽影》打得非常认真，因为现在3D 立体游戏做得非常逼真的。跟电影是一模一样的，比电影还要逼真。就他那个每个人的毛发，那个细节，包括那个风吹动树叶在地上投出的那种阴影，那个 3D 建模的都建的，那个比真实世界还要清晰。我正玩的热火朝天，整个身心灵全部进入的时候，就在那一刻，内在的这个觉性苏醒的一刻，你的瞬间。就从打游戏的这个人的身心灵魂意识当中，就一下苏醒过来了。对于我这个人来说，我的意识和心愿的这种体验还在相续，跟那个电脑游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剧情还在相续呢。但是瞬间，玩游戏的这个人和整个的这个世界、这个空间、这个游戏场景，还有我人类的这个意识的这个身份和形象。瞬间就是变成了一层梦境了，而不被梦境所局限的，不被身心意识所分别的，不被感知力的清澈所存在的，就是瞬间你就说是有一个。 哎呀，我怎么表达都不太合适，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是正反两个世界，这个真的是正反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头朝下的，一个是这个头朝上的。你在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实际上是头朝下生活，但是你不知道。等到你内在的这个觉醒苏醒的一瞬间呀，你会发现，整个我活着的这具身体和我的意识，还有我看世界的这个心灵的分别啊，全部都是梦境当中的一部分，而我醒过来那个地方，它是没有梦境的。上一秒钟我还在那个游戏里面跟您厮杀呢，下一秒钟，这个厮杀的这个心、这个意识、这个身体就变成了梦境当中的一层残影，而那个不在梦境当中的，却跟梦境在一起，却解脱了梦境的那种感知当中、清澈当中的大解脱。我用语言说出来的时候啊，就已经不再是它了，因为它是一种在你的身心极尽微观的那种，就感知力当中它是有清澈的，而清澈感知力当中它是有安宁的，而安宁感知力的深邃之处，当那个地方醒来的时候，是一切安宁、清澈、感知、心识、意识，都从来没有真实存在过的地方，那是一种究竟解脱的一种释怀，在那个地方是真正的，那是一种极尽美妙的一种享受，那是一种无限的自由、无限的幸福、无限的安宁。但是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光，那个地方也没有生命。在那个地方，过去和未来，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灵魂，从来没有真实发生过，包括灵性的天堂，都只是那个地方的温度，就是那个地方倒影出来的温度。这个可能就是我所，这个可能就是我又进阶了，你知道吧？我从那个灵性天堂的这个生命，这种无限亢奋的生命当中进阶到了觉醒了。就当灵性天堂不断的烧融这些思量心内在习气和信念，当习气和信念被光明的灵性生命荡平净化烧融了之后，它不是出现空白了吗？出现空间了吗？这个空间被生命取代了之后，这个生命的本身，它的基本的性质。我跟你们说一个词啊，叫此消彼长。这个灵性是光明，这个分别心是黑暗。当光明烧融了黑暗之后啊，它烧融的程度越多，黑暗不越少吗？光明反倒就变得透明了。你们知道那个水流啊，遇到岩石的时候，它会激起来海浪，对吧？激流碰到那个岩石的时候，它一下激起来很多的海浪，那个就有点类似于天堂的光明净化人性的过程。你遇到的这个阻力越大，它光明泛起的这种波浪波涛就越强烈。当你烧融的人性的因素越多，越深越广，那么就像那个河道被拓宽一样，那个水流就变得很缓慢、很平缓，但它的力量就很大。现在好像我内在就这种状态，就是灵性的那种光明啊，不仅仅是有那种亢奋、激荡、永恒不绝的那种极乐状态了，而是 伴随着这种几天，就是6天一次的这种光明灵性天堂取代寺庙内心习气的一个过程，大概1、2个月之后，我就会出现一次觉性拓展的过程。这个觉性会随着灵性的这种增长而呈现出来了，它在灵性当中不被灵性存在的那种大自在。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啊，不是为了炫耀。我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啊，只是告诉你们，生死是多么的可怕。生死是件很可怕。关键我说的可怕不是他，我说的可怕不是他有多强大啊，我说的可怕是你根本无法发现他。就死亡了，死亡的因素是你没有办法去发现它的，就好像是你患了病，这个病呢每天在让你消瘦，在让你身体溃烂，在让你骨质疏松，让你失去器官的各个的这个生存能力，但是没有病因，你找不到原因，你知道吗？那么它就是一个你无法抗拒的结果，死亡就是这样。我仅仅是自己单独的待了1周时间，在没有任何外力、没有任何外面因素参与的情况下，我自己休息了1周时间。除了那一天是觉醒的菩萨以外，因为菩萨他是空性的，他是究竟根本的大解脱、大智慧、大清澈、大圆满。他跟生死的洪流在一起，生死的洪流却没有办法去牵引他、侵扰他、干扰他、沾染他、束缚他，就像是雾气在虚空当中川流。相续聚合成各种各样的图案，但是虚空本身是不动的，啊，在那一天我就变成了虚空，而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变成了虚空当中的太阳，啊，太阳的话它就是，这实际上在我来看，今天我来看太阳就跟雾气啊，它是一体的两面性，那个虚空当中的太阳跟生死当中的雾霾是此消彼长的，就证明它们是一体的两面性。他们是同一个性别的东西，他们是由生命的分别系念投射出来生命的阴影的相续，阴影的相续就是生死，失去了阴影的生命本身就是天堂，而这两者都是在轮回当中，只是天堂基本上不受这个生死的这种牵挂，但是它却是生和死的源头。但是觉性不是，觉性是彻底解脱了生命的轮回，不被天堂的光明所存在，不被生命的愉悦所触及，不被灵性的感应力所捕捉，不被永恒和刹那所禁锢，但是它却伴随着一切，在这一切当中就是圆满。究竟解脱自在无碍，那个真正的幸福。哎呀，真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感慨，你知道吗？我说人类啊，有人类历史以来这么几千年来，自称导师的人成千上万就都有了。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骗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骗人，因为这个地方不是说是你想挣就能挣到的，这个地方就没有一个你的存在，你知道吗？但是他们就是看了几本经书，啊，有了那么一点人性对经书的体验，他们就敢说自己觉悟了，然后把那些相信他的人一步一步的带到 意和心的分别和心灵感知的迷障当中去，形成了灵魂境界当中的又一层雾霾。那个雾霾散了之后，因为他信受的是偏离了实相的认知和偏离了究竟解脱的这种心识体验，这两者会形成定业。这个定业，那么往往就，因为它是属于歪曲佛法、歪曲真理。你不要看他活着的时候披着袈裟，有多少百万的信徒，死了之后一样很可怕的。你在人世间杀人放火的话，有罪有因果，那个地狱，进到地狱里面去，你还可以能出得来。那毕竟有前因后果的相续。你扭曲佛之见，穿个袈裟败坏佛法，这个罪过不敢想象的。这两天我在我自己修行状态最不好的时候啊，我想了一下，一个凡夫俗子怎么能解脱呢？哎，看你相信神的程度更大，还是相信你自己的程度更大？就这么一条路啊，就这么一条路。如果你真的是相信佛，相信真神那种信任，超过了对于你自我分别的信任，有可能解脱，因为你一切都是在神之内的，就一切都是在觉性之中的，无论生死，无论轮回，无论三界，无论法界，无论过去，无论未来，无论刹那，还是无论分别，一切都是在觉性当中发生的。而觉性又伴随着刹那分别相续的瞬间，如如不动；而觉性又伴随着过去、未来一切众生，伴随着一切众生的过去、未来，在刹那瞬息间，又是智慧普照着的。所以你信任他的那一瞬间，就跟觉性的慈悲就接上了。就是你信任神更多，还是信任你自己更多？信任你自己更多，外界的世界就会变得很真实。信任神更多，你内在的感知力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澈，越来越有灵性，越来越安宁。修行说到底就是神对灵魂的救赎啊，就这一件事情，跟你的个人的努力没有半点关系，丝毫关系都没有，真的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你要么选择神，要么选择人，选择你自己，你就去当人，不要怨恨任何人。选择神，你就不要相信你自己，你就按照神的标准去净化自己，去节制自己，去以你的信仰从自我保护的维护性的恐惧当中处理。怎么处理？真实、忏悔、坦白、宽恕，啊，这个就是神留在人间的道理。我跟你讲，还有人类还修不上去的一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是没有神的出现，啊，没有觉悟者的存在。我说这个觉悟者是三界之外的，就是法界的觉悟者才可能渡人的。三界内的话，他只能够是次宇宙，就像那个天堂之主啊，就那个七地的那种菩萨呀，就他能给灵魂赐福呢，是让灵魂上天，到不同的道里面去当一个光明的生命，大概能待个那个几千年、几万年，因为它时空概念不一样，但是仅此而已了。真正能救赎生命的只有法界，只有法界的那种大智慧的神佛才是可以救赎你灵魂的。但是反过来讲啊，修行者呀，对于普通的修行者呀，一定要去爱上帝啊，一定要去爱你的圣处，爱你的真身上师，为什么呢？你能够得着，你知道吗？对于你有切身帮助的人才是你的恩人，对于你有切身改变的人才是你的导师。不要好高骛远，不要好高，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就是哎呀， 不要去信敬仰法界里面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呀、文殊菩萨呀，我要敬仰释迦牟尼佛。你敬仰是对的，你要以他们作为你的导师。你觉得那个天上的太阳，一个地上的蚂蚁能够着吗？这个是我这两天一个切身的体验，千万不要画个误言，因为法界那个空性啊，你是没有把手，就是你要上天，你是没有梯子的。法界是空性的，它是一种究竟解脱的纯普照的智慧体，它没有可以被你分别的名相，也没有可以被你感知和体验的生命内涵的。所以你能感知到的体验内涵，一定是属于天堂的光明。所以修行者的话，一定要抓住离自己最近的东西。才能谈得上切身的修行，也包括我也是一样的。你说难道说是我不知道悲能很伟大呀？我当然知道了，但是那个不是我的导师，你知道吗？那个距离我太遥远了。那个悲能，那个是我本来的面目，但是它对于我没有任何指导作用。那个地方是熄灭了一切我人众生寿者相的。受者上差异的绝对的平等性，它是熄灭了过去未来，却又周遍过去未来的究竟的清净性。它对于我的人格和自我意识没有丝毫指导性。那对于我的人格和意识有指导性的，那就是天堂啊！这个圣主耶稣给我们留下的这个宽恕与爱的道路，这个我能理解，我能体验，我能感知，我能够。分别，我能记忆，我能够去体会，我能够去品味，我能够去实践，这对于我才有改变生命的意义与能力。所以一定要抓住自己眼前的可靠的，能够指导你的东西，千万不要画个问，画个问带给你的只有死路一条。你最终记了一堆名相。你最终记了一堆圆觉经的名词、华严经的名词，却没有一句话去改变你内心觉受的，那就等于这一生你当了一个学术家，你搞学问就你没有修行。任何念头、任何知识概念，都在头脑当中呢。在你死的时候，首先死掉就是一个一切知识。你连一个字都记不住，一个字都留不下来。你们留下来的一定是你内心的觉受的记忆，那个觉受的感动，那个觉受的温暖，那个觉受内的清澈与安宁，那个才是你从死亡当中解脱的光明的阶梯。而能够赋予你内心觉受的，一定是圣主天堂的光明，一定是光明。驱散了你内心分别黑暗的阴影的时候，你内心的觉受才能出现安宁的。啊，所以唯有修行者的话，用尽一生去践行一个爱，去践行宽恕，什么道理你都不需要懂的，你真的不需要懂任何道理的。那些道理都是那些对于那些思维很发达但是又很恐惧的人用的。如果你的心，真的信仰神的程度大过了，超过了信仰你自己的程度，那么神的爱、神的光明，真的可以穿透你的意识和自我的心识，进到你认知背后的感应力当中去，在感应力当中去将你的被分别心和思虑所掩盖的觉受啊，将它舒展开来，将它净化，将它光明化、透明化。将他送到天堂的永恒当中去。所以，修行者归根结底就是你对神的信仰有多深啊？你到底是相信神呢，还是相信你自己呢？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条道路。信仰人，信仰你自己，就等于信仰人。我相信我的判断，我相信我的选择，我相信怎么怎么样。你相信的这个你，就是你必定要死亡的这个你。而我相信神，我相信上主，我相信天堂。天堂交给我的就是 爱与宽恕，我只要牢记这一点，我只要履行这一点，我只要体验这一点，我只要终身践行对于自我的爱，对于自我的宽恕，将对自我的宽恕推升到对世界、对每一个人的宽恕，我就在践行对圣主的信仰了。这个人了不起的，这个人是可以面对死亡的。我跟你讲过了吗？不能解决死亡的修行，全部都是游戏啊，全部都是自欺欺人的事情。死亡解脱不了，你这一世上天堂，下一世下地狱了。啊，你修不那个你修行不修行，意义不大的，就是你修行什么的意义不大的，就好像是你离开家去了迪士尼乐园，一会儿玩过那个云霄飞车呢，一会儿又玩什么这个漂流呢？你有的时候玩得很开心，有的时候玩得很痛苦，但是那个都不是你的家。你要离开这个游乐场，不在生死当中，你才有回家的资格的。所以，不能解脱死亡的修行，都是自欺欺人，都是骗子。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个修行者，在6天一次轮回当中，我也只有那一天是从死亡当中解脱的。剩下那5天时间，有4天的话是属于那种在3界6道的上层，还有那一天，剩下那一天，最后那一天，如果那一天我是在那个死去的话，我会转生成阿联酋的王子，变成一个超级富豪，仅此而已。这多可怕的事情！一种神爱，修行者今天的这个正量境界，在最好那天的时候，我是当之无愧的真神啊！那是绝绝对对如假包换的真神，没有，就是有思维意识，有心灵情绪体验，但是却不被心灵的情绪体验所挂碍，却不被认知思维的自我意识所分别。内在的那种纯澈，那种清澈，那种普照一切、觉照一切的感知力当中，感知力当中绝对的安详，安详当中究竟的清澈，清澈当中彻底的解脱，那种大智慧，那是修行者的真正的状态。但是只有那个天使。就是因为最起码6天当中有1天我是那种状态，所以我知道除去了那种状态以外，一切状态都是死亡。所以我觉得在说3界6道，人世间过去有多少大师，多少所谓的活佛，多少所谓有名望的修行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在骗人，因为他自己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解脱。他们认为道理就是解脱，他们认为境界就是解脱，他们认为功能就是解脱。他们就认为现象就是解脱，都不是。解脱是当下与当下同在的不可触及，解脱是在刹那间不可分别的究竟自由，那是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本来如是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如如不动，那个叫大解脱。在网上我看到自己的文章的时候，我的感觉啊，第一个就很反感，这个人的口气太大，说自己是真神，说自己是一个觉悟者，哪有一个真正的觉悟者像你这么狂妄，像你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这第一感觉就很反感，很讨厌。但是你再细细的吧，看他除了自标的这些。自标狂妄的一些文字以外，看他其他的文字，很智慧，很究竟，很圆满，而且一看就是实证的东西。那个，除非实证的人，没有任何人能编织出这样的文字来。就是文字语言在这个人的手中，它只是一种如意表达他真实正量的工具。而我们人类说话是被思维带着走的， 而这个人是在借助思维，在表达他的内在真实的宇宙的情况。就这个人是一个确实是具有正量的人。就这两点的话，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说我以后能不能不再说这个类似于说是我是真实这样的话，以免引起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的反感。唉。后来想到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自我呀，原本是不存在的。这个自我原本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如果不以这个自我来表达整个事情过程的话，未来人类啊就不知道这条路怎么走了。我跟你们讲个道理啊，就比如说是那个，比如说是那个，三界高层是一座山啊，山顶头是那个。是虚空的这个光芒海的那个就是法界了。这个山的入口啊，它有一条路啊，这条路呢，这个是我们都可以摸到、看到的路。这条路就叫自我、自我人格、自我意识、自我体验和自我的感知。如果我不把这条路撤掉了，我以后再闭口不谈，我是修行者，我证到了什么什么地方，我现在是真实，或者我是神。或者说，我说我是过去的三界内的神仙的神，法界内的神。我如果把这条路撤掉了，把类似于说我是神，说我成就这些所有的文字记录全部删除掉了，我想了一个后果：人们看我的文章啊，会觉得好，哎呀，很究竟，很圆满，但是它内容当中没有任何。咄咄逼人的盛气凌人的这种词语，内心会很舒服，但是他最开始的这段路就没有了，就没有路标了，你知道吗？就没有路标了，因为人类境界，它只有人的境界，它没有神的境界的，它只会以人的境界去看待那个山上的境界，看待云层当中的境界，他就认为那个云层当中的法界和。三界内高层的宇宙，就是他人类境界当中理解和认识到的人类黑暗的阴影了。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撤掉了我人格蜕变的这个过程，地上的人就永远没有可能顺着这条路达到三界的高层，直至那个法界的虚空，那就没可能了，你知道吧？我如果把这条路撤掉了，我说我是从一个人类一步步到修行者，从修行者到了一个开始有正量的人，从有正量的三界内的神灵，三界的神灵就渐进成为主体，在你身心当中出现那种不变的空间，然后解脱了死亡，成为成就着这个菩萨，啊，就是你内在的这种清澈宁静、普照解脱的这种觉性，成为了你生命的主体，那个叫菩萨。大菩萨是。如果我要是把这条路撤掉了，只讲那些究竟智慧的法义，那么就跟你们就跟看佛经一样的，就看了之后觉得好，对你们没有任何指导作用。所以我思前想后啊，还是不能删，还是不能删这东西。我留下来了，我人格在人世间不足的地方，同时留下来了人格在法中因为信仰而脱胎换骨的过程，同时留下来了内在的这种灵性取代人性的过程，同时留下来了觉性从灵性当中解脱苏醒了这种如来自信的过程，它一定是环环相扣的，失去任何一个环节，它就不圆满，你知道吗？哪怕包括我自己在内，看到了我文字当中留下来的“我是真神啊，我是天堂之主”这样的文字，觉得很刺眼，觉得内心很抵触。但是等到我未来涅槃之后，人们会知道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记忆，因为这个人不说谎。这个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有据可查，他是不说谎的人。那么未来的人就可以借助他留下的从人道。 三界内的神灵，从三界内的神灵到法界真神，从法界真神回归到悲能的整个道路，它没有残缺，你知道吗？如果我为了这个法在人世间的这个圆满啊，这个温和的这种表现啊，把人性当中的这一块删除掉了，那么以后我的教法就会被人类曲解成为文化的。我的教法具有对灵魂切实的改造、超度、解放的能力，但是未来的人又很少有人达到我这样的高度。他就会本能的以人类的文化将神的智慧曲解成为人类的宗教，一定是这样。